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114天，我们要来读历代至上11到13章。好，那么在从这里开始呢，作者来开始讲到大卫啊。他记载大卫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啊。开始讲到以色列众人啊，因为扫罗死了，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啊，说也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你必不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呢，以色列的众长老呢就在希伯伦那里呢就立大卫做王啊，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好，然后在后面呢当然讲到大卫来攻占耶路撒冷啊，大卫把耶路撒冷给攻占下来啊。但是详细啊，最详细的是在11章和12章呢，作者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大卫手底下的诸勇士啊。这在之前呢也有一些记载啊，之前呢也有一些记载，撒母耳记的时候，那么但是呢没有那么详细啊。在历代志上的时候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大卫的这些勇士啊，无论是他们做了什么啊，他们的英勇的行为啊，他们对大卫的忠心啊等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历代志上的作者这里所区别的是，他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些勇士的名字和他们是来自于哪些支派的。我们来看到啊，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从11章呢主要是记载了这些勇士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如何来击杀仇敌啊。但是12章就非常清楚了啊，12章他这里讲到呢，当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就有啊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啊，就是便雅悯人，当然那个时候都是比较倾向于啊对扫罗的，对不对？扫罗是便雅悯人啊，那时候扫罗呢还是以色列人的王，名义上的王啊，但这时候就有很多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这些勇士呢好像来投靠大卫啊，他们来投靠大卫啊，这些人是谁是谁，这里都有名字。后来呢又讲到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啊。加德支派在哪里？加德支派在约旦河的东面，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来，流遍加德马拉西半支派，对不对？但是加德支派的人却有人要跑到过了约旦河，跑到旷野来投奔大卫，而且都是大能的勇士啊，都是战士。好，还有呢，第十六节呢，十二章十六节呢，又讲到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啊，就是又有人啊去投奔大卫。这时候大卫呢还没有在希伯伦被立为王啊，这时候大卫呢还是在躲避扫罗的过程当中啊，还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这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勇士，而且都是勇士，都是战士，他们来投奔大卫。好，而且这些勇士们呢，以这个十八节所说的啊，亚玛撒这个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为代表，他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啊。”所以可见，这些来归顺大卫的这些勇士，他们首先非常清楚，第一点，神在帮助大卫，这是第一；第二，他们非常的愿意降服在大卫的权柄下，大卫我们是归于你的啊，而且他们也知道神是在帮助大卫，在与大卫同在啊。后面又记载又有啊在当大卫与扫罗征战的时候，又有马拿西人啊来帮助大卫。好，22节总结，他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啊，非常多的人在大卫还没有称王的时候啊，就来过来帮助大卫，而且这些人呢来自于不同的支派啊，来自于马拿西，来自于约旦河东的加德，甚至来自于便雅悯的支派，都有人来帮助大卫，而且他们非常忠心的啊归随在大卫的帐下，从而成为了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好，然后呢，当大卫在希伯伦称王啊，大卫在希伯伦称王的时候，十二章十三节开始就记载了各个支派，你看犹大西缅啊，就十二支派没有一个缺的啊，利未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啊但亚瑟 这些支派啊，还有约旦河东的流便家的马拉西半支派，都有很多的人来到希伯伦，来到，因为当时大卫已经在希伯伦称王了，扫罗已经死了啊，但是呢，他们都来聚集在大卫的手底下，成为大卫手底下的战士。你看看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吓死人的很多的人啊，很多人都是几万人、几万人、几万人啊。约旦河东的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要来12万人啊。你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那、啊、他这里讲的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啊。然后他们在那里与大卫一同吃喝3日啊，然后甚是快乐啊，带了许多的牛羊来。好，这就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在记载大卫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有突出的一个重点啊，突出一个什么样的重点呢？啊，我们要知道，当大卫在希伯伦啊，大卫以前没有做王之前，就先不用说了哈、啊。那么在众人看来，其实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一个战士啊，一个战士啊。以色列名义上的王仍然是扫罗啊，仍然是扫罗。好，那么哪怕大卫在希伯伦已经称王了，但是我们透过前面撒母耳记，我们知道大卫在希伯伦呢做王7年啊。这时候在希伯伦做王7年的时候，并不是全体以色列的人啊，好像他是全体以色列的王的，因为那时候扫罗还有一个儿子也做王，同时做王，虽然他啊那个管理的地图是非常狭窄的，非常小的，但是他也仍然是做王的。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呢，他没有写这一些啊。我们翻到前面刚才讲过的11章的刚开始，讲到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啊，高大卫作王，他没有故意的去表明，这时候其实扫罗还有一个儿子啊，在叫伊什巴利应该是啊，也在那里作王啊。他没有去表明这些，而反而讲到了各个支派的勇士都过来帮助大卫，哪怕在大卫遭难的时候，那么在大卫在希伯伦称王的时候，各个支派都有兵啊，都有士兵过来，各个支派都一个都不缺，12个支派都有人过来归顺大卫。所以作者在这里突出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就是大卫是全体以色列人的王。不仅是在大卫在希伯伦称王的时候，哪怕大卫啊他已经被神所拣选高立，他在逃难的时候，已经有各个支派的人啊，以色列人已经过来投奔他，他们已经认出耶和华与他同在。而等到大卫在希伯伦一称王啊，虽然这时候扫罗还有个儿子也号称是王，但是这时候全体以色列人啊，全体以色列人，作者在这里不断的突出12个支派没有一个缺的，全体以色列人都一心归大卫。好，所以我们之前就比较过啊，《列王记》的作者呢，他是比较从一个历史的史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他来写的。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呢，他是从神的一个救赎史的角度，他来描绘这些历史的。所以为什么作者要这么强调大卫好像众民归一啊，归一？当然这些是神的工作啊，神让众人的心啊都归在大卫的手下啊，不是简简单单因为大卫的能力啊，大卫的道德的力量，大卫的榜样，大卫是个好人啊，不是啊，是众人的心都归在大卫的手下啊，这是非常明显，因为大卫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以作者是要在这里强调神所高立的这样的一个王啊，全体以色列民都降服在他的手下。将来呢，我们都知道将来神在新约还要赐下他的儿子来做王，这时候呢，同样全体神所拣选的百姓也都要啊心归在基督的手下啊，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大卫要做全体以色列的王，而耶稣基督呢要做天国的君王啊，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要认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大卫是不完美的啊，大卫是一个不完美的君王啊，他也犯罪啊，也违背神的命令，但是基督呢是那位完美的君王啊。大卫呢他只是人啊，他是必死的人，他被神所恩待，神所怜悯啊， 但是基督呢是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啊。大卫呢他本来就是罪人，但是基督呢他是完全的义人啊。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呢，他在当时圣灵啊感动历代志作者在这里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将来神要如何差遣那位真正的王来啊，但是他知道他在这里圣灵借着历代志作者的笔来写到突出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啊，众人都归附在他的手中啊，就是要来告诉给圣经的读者啊，我们现在都要降服在基督的啊手下。好，十三章讲到大卫去运约柜啊，这里就不详细讲了，跟前面是一样的。然后乌撒呢扶约柜而死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乌撒为什么扶约柜而死啊？这是因为啊约柜呢啊。约柜呢是不能够来用牛车来拉的，约柜只能用来抬啊，而且呢任何人不能够去摸约柜，哪怕是利未人啊都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一段呢啊，今天的三章呢主要是讲到了大卫啊，他历代志作者的这样的一个笔触跟列王记啊跟前面撒母耳记都是完全不同的啊，他突出啊大卫在众人的心中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权威性啊。这是为了后面来做一个铺垫的，因为后面要讲到大卫之约啊，大卫之约呢是历代志上的第二个主题，而这个约跟现在被掳归回的每一个支派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的啊，都是有关的。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